清净刨除。孟子说过，君子愿刨除，袁枚却逆反圣人的教导，突破世俗的看法，热衷于饮食烹饪之道，而且不见识厨师这个行业。袁枚善于琢磨烹饪理论，聘来的家厨王小鱼也精于烹饪之艺。王小鱼在袁枚家掌厨10年，选料必清市场，
掌火
却力不转，幕府中堂调味未常见染指之事，他烧的菜肴香味散发，闻其臭香，食不以外无不引足足然，别有一番滋味在舌头。而袁枚特别讲究，凡一物烹成必须辅佐，要是清者配清，浓者配浓，柔者配柔，刚者配刚，方有和合之妙。而王小鱼烹调理念与技法与随园食单上写的一脉相通，有了这两位的配合，美味佳肴自然层出不穷。加上随园除鲜肉豆腐需外出购买外，其他无一不备，所以不管是鲢鱼豆腐、家常煎鱼、玉味白菜、味三笋，还是烧素鹅、散丝根、青鲢甲鱼等，其用料之精、味道之美、技艺之高，独步南京烹坛。袁枚每次到朋友家赴宴，总是带着家厨王小鱼。这个王小鱼不简单，将做厨师视作看病下药，每当做菜手里捧着一块料做百般揣摩，只敢烹制。与袁枚去做客，往往入厨取经，面对东家厨师毕恭毕敬，执弟子礼。王小鱼去世后，袁枚思念不已，每食必慰之气，情之所动，写下了《厨者王小鱼传》，使他成为我国古代唯一死后有传的名厨师。受主人袁枚的熏陶，他家中的婢女在饮食烹调上也很有一套。他特别提到一位叫昭姐的年轻貌美厨娘，手脚勤快，除了洗衣缝衣，还精于烹饪，而且善解人意，凡是袁枚想要的他都能预备好。遇到袁枚家里临时有客人来，他也能随机应变，到园中摘蔬菜，到池子里捉鱼，很快就能做成宴席。昭姐少女时就开始服侍袁枚，到了23岁，袁枚大概觉得再把这位大姑娘留着不嫁就太不像话了。袁枚在快70岁时收了个年轻貌美的男生，叫刘霞商。刘霞商聪明有文才，袁枚不看重，袁枚就将昭姐嫁给了刘霞商，并惋惜地说，我的口福要被其夫强行分去一大半，听的人都掩口而笑。杨二作为袁枚的家厨，在随园食单中有透露，袁枚曾派杨二去端州，也就是今天广州肇庆地区，聂、李二厨之处，向他们学习罗嗦肉、锅烧白肉的制作方法。杨二去世时，袁枚又写了《袍人杨二逝于有年，忽然化去，不能为师》。 悼念在家中侍厨多年的这位高厨。诗中写道：护侍城中施好厨，欲担天子遭庸污，谁知教导能非易，赌鼻群穿几兆，戴袍后此谁能记，举足先教我欲愁。